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现在是2月5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晚的国情咨文当中提及到中国，是提及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上和中国合作的问题。十几名民主党议员抵制特朗普在国会的国情咨文。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角逐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指武汉肺炎出现了本地感染，而香港的医护人员连续第三日罢工，争取全面封关。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星期二晚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总共有两处提及到中国，谈到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以及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上面同中国的合作。
I also promised our citizens that I would impose tariffs to confront China's massive theft.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是向美国的公民承诺，他将会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就业岗位的大规模窃取。美国的战略奏效，在几日之前，美国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开创性的新协议，这个将会保护美国的工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国库带来数几亿美元，并且为在美国本土生产和种植的产品开辟广阔的新市场。几十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利用美国，现时美国改变了有关的方面，这个同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包括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他们尊重美国的作为，因为坦白讲，他们是永远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年复一年，十几二十年以来是逃脱惩罚，而国家是没有人站出来说是说教，现时他们是要国家正是这样做。而在保护美国人的健康，也都意味着抗击传染病。特朗普就是这样说，
Protecting Americans' health also means figh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特朗普表示，保护美国人的健康意味着要抗击传染病。美国正在和中国政府协调密切合作，应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的疫情。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保护美国的公民免受有关的威胁。纽约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欧科德兹是星期二表示，他和另外的九名民主党人会拒绝出席是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晚间发表的国情咨文的演说。科德兹在演说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就通过了推特宣布了有关的决定。他说，经过反复的考虑，他是决定不会通过出席一项国家仪式来使到特朗普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以及是颠覆宪法的正常化。这些行为都是不正常，他不会使之合法化，所以他不会出席国情咨文的演说。科特兹一直激烈批评特朗普总统，亦都经常受到特朗普的抨击。根据与美国民意调查公司克洛普的民调数字，特朗普总统的公众赞成率是创下了新高。这次在参议院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审判进入尾声的时候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发现，特朗普的赞成率是达到 49%， 这是他个人最好的成绩。自从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之后，他的赞成率一直是徘徊在 40% 的中段到低段之间。过去三个月以来，他的赞成率是平均为 43%。 这项对美国选民所作出的调查中发现，在特朗普是否应该在2020年当选连任的问题上，支持和反对他的美国选民是各占一半。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是支持率的上升，同共和党以及是无党派独立选民是有关。他在共和党人中间的赞成率是上扬到 94%， 比盖洛普之前的同项民意调查数字高出了6个百分点。 特朗普在无党派的选民当中的赞成率是上涨3%，是升至42%。特朗普在民主党选民当中的赞成率是下挫了3%，跌至7%。克勒普是在1月16日至1月19日期间作出这项的民意调查。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二2月4日公布了一封联名信，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角逐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香港人努力保护香港的自治、人权和法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共同主席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其他的6名委员会的成员，在写给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以及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成员的信里面说，香港的民主运动鼓舞了全世界，无数匿名人士的生命、健康、工作以及教育都受到了威胁，但是他是依旧在支持香港追求美好的未来。大批香港市民在去年6月参与了反送中集会以及是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在6月16日的反送中大游行，更加是大约是有200万人的参与当中。示威者是之后还向香港政府提出了5大诉求，这个最初由要求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开始的示威抗议，亦都逐渐演变成为一场范围广泛的民主运动。议员在信里面还提到，他们非常赞赏诺贝尔委员会在2010年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而刘晓波被不公正地关押以及是他最终的离世都清楚提醒公众，有很多敢于为人权发声的中国人作出了牺牲。白宫方面表示，中国的疫情可能会影响美国根据贸易协议增加对中国的出口。白宫首席顾问库德洛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络采访时候表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可能会影响美国根据美中第一阶段协议去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库德洛并表示，中国疫情可能会对美国的供应链产生一些的影响，但是不会是灾难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到香港，香港的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持续增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就召开了记者会宣布，香港昨日和今日分别新增了3宗确诊个案，累计是达到21宗。昨日新增的3宗个案潜伏期内都是没有外游记录的，亦未有明显的病源，属于香港本地的感染个案。林郑月娥说，情况令人忧虑，显示香港有本地传播风险，未来14日是会非常关键。而香港医护界的工会就不满香港政府拒绝全面封闭中港关口，源头堵截带菌者从中国进入香港，发起了1年5日的罢工行动，在星期三是进入第3日的。工会要求同林郑月娥公开对话，再次被拒绝。工会估计其他界别的工会将会不排除发起工业行动，继续向政府施压。现在我们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的。汤慧云你好。
是任景阳你好。
是，请你同我们讲讲你现在的情况的位置在哪里，以及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公布的确诊个案持续增加，以及香港出现本地感染个案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咁而家嘅位置咧，其實就喺旺角嘅學聯總部附近噶。咁而家咧就係、是、除咗呢個嘅醫護人員嘅工會之外咧，仲有多個界別嘅工會咧喺呢個地方咧係舉行緊一個聯合嘅記者會，就係咧係講翻下即係過去呢3日嘅罷工嘅一個總結啦。咁同埋咧展望咧未來有冇一啲嘅升級行動咁樣噶。咁而至於特首林鄭月娥咧，星期三咧就亦都係聯同咗咧多名司局長咧召開咗一個嘅聯合記者會，就宣布中國大陸嘅武漢肺炎疫情咧係持續擴散，而中國嘅確診個案都係繼續上升。咁香港琴日同埋今日啊，亦都係分別咁樣新增咗3宗嘅確診個案，咁累計嘅確診個案咧係喺2日之內咧係增加咗6宗，咁總計咧係達到咧係21宗嘅確診個案㗎啦。而琴日新增嘅3宗嘅確診個案喺潛伏期裏邊咧，都係冇外遊記錄啊，亦都係未有明顯嘅病源，係屬於香港本地感染個案。咁當中咧有2名嘅病人咧，目前咧係危殆嘅。咁林鄭月娥就認為咧，情況係令人憂慮，顯示香港有本地傳播嘅風險， 佢咧認為咧未來嘅十四日係非常之關鍵，香港政府咧係會觀察會唔會出現社區爆發，並且咧決定咧進一步咧壓縮咧跨境人流咧以抗抵抗呢個疫情咁樣。隔任經人
係咁啊，林鄭月娥公布咗啲乜嘢新嘅防疫措施咧？
係咁，林鄭月娥就表示咧係將會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制定一啲嘅附屬法例。咁規定咧，由中國內地入境嘅人，包括係香港人、中國內地居民同埋其他各國嘅旅客，都需要咧係強制咧接受檢疫咧14日。呢、這個措施咧將會喺2月8日嘅凌晨，即係嚟緊嘅星期六凌晨咧，係開始生效。而除此之外咧，啟德郵輪碼頭同埋海運大廈碼頭嘅出入境服務咧，都會咧係即時暫停嘅。任敬仁
係咁啊！香港喺琴日星期二啊，發生咗第一宗嘅武漢肺炎死亡個案啦。咁居住喺同一棟大廈嘅人，佢哋又點睇咧？
係咁，香港武漢肺炎嘅首宗死亡個案嘅患者，亦都係咧第13宗嘅確診個案嚟㗎。咁呢一名咧係居住在黃埔花園的39歲香港男子，他是在1月21日呢是乘搭 G306 高鐵由香港去了武漢，而23日呢就由長沙南站呢再搭 G79 的高鐵呢回香港。他本身呢是有糖尿病的。那么这一名男子呢在上個星期五，即是1月31日入院之後呢，情況一直是穩定的，但是近日呢就發現呢是有氣促，而星期二朝頭早6:00多咧，情況咧就突然變差，出現咗咧啲呼吸困難、心跳停頓，經搶救之後咧，延至到咧尋日朝頭早10:00多咧就離世，咁將會咧係轉介咧死因裁判官咧去跟進㗎。咁而記者咧星期三下晝咧就到咗咧死者居住嘅黃埔花園11期採訪，咁當時咧睇到咧屋苑咧嘅業主咧，係多名業主咧係啱啱咧舉行完一個嘅業主大會，咁同死者咧住喺同一棟大廈嘅黃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屋苑呢兩日咧都係人心惶惶㗎。佢批評咧死者咧係自私，明知道自己咧曾經去過武漢，搭高鐵翻香港之後咧就唔自我隔離，仍然咧係到處走動，令到鄰居咧都擔心咧係爆發社區感染㗎。佢住喺低層咧。呢一兩日咧都唔敢搭電梯㗎，聽下黃先生點樣講。
係啊係啊，就話嗰啲我哋住喺度，我哋又住喺呢一座，就覺得佢有啲自私咯。變咗學你話齋，啊喺佢23日嗰日係23日，應該係年29啊。啊，咁佢翻嚟，咁我哋年29嗰段時間出出入入，唔知㗎嘛。咁啊，年30晚或者年初一又有好多親戚嚟拜年啦，每一個單位好多。外來啲親人啊嚟拜年啦，個個喺電梯度，或者唔話邊個按鈕啦，總之就係、是、都係諗翻轉頭都會好驚，所以我哋住比較低少少咧，我哋喺呢啲時間咧都盡量行樓梯，都唔坐電梯，都唔搭電梯啦，咁啊比較好似安全啲咁樣。
咁黃先生又表示咧，大廈嘅管理公司咧已經喺大廈裏邊同埋外邊咧進行咗一啲嘅消毒噶啦，不過咧佢就話衞生署咧並冇主動去接觸住户提供咧協助，係佢哋咧認為咧係需要咧係全面封閉中港關口，雖然咧會帶嚟一定嘅唔方便，但係認為咧源頭堵截帶菌者進入香港咧，亦都係好事嚟嘅。任敬仁
係咁啊，死者鄰居嘅當局嘅防疫措施又點睇咧？同埋擔唔擔心社區爆發咧？
係咁，住喺死者同一棟大廈嘅邱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啱啱知道大廈有武漢肺炎嘅死者咧，都感到咧心理壓力好大，情緒都好波動。咁佢話咧，好彩有街坊嘅互相支持、交換資訊，令到咧係同埋同管理處開會等等，佢慶幸咧係有街坊咧係同心抗疫，傳遞正能量。架車下邱小姐點樣講？
咁你問我會唔會唔開心？絕對會啦，因為始終都係危機比其他地方大。但係調翻轉頭再諗，發生都發生咗，咁有咩可以做呢？咪大家同心協力，勸喻街坊做好曬每一個單位可以做嘅嘢，同管理處溝通，管理處應該要做曬嘢，跟住爭取多啲資源 support， 就係咁咯。當下唔開心㗎，係好彩有戰友不停喺度側邊，大家喺度傾喺度講。咁而家暫時睇落去都應該係正面。
咁邱小姐又話，大廈每一家嘅住户咧，已經進行咗一個家居嘅清潔，亦都咧有互相幫助，因為漂白水等等嘅清潔用品咧，已經係越嚟越難買噶啦。買到嘅街坊咧，都會互相分享，亦都會提醒街坊出街嘅時候咧，要戴口罩。減少外出等等，不過邱小姐就坦言，仍然咧係擔心社區爆發，因為已經出現咗相關嘅個案嘅啦。邱小姐又話，擔心接載確診武漢肺炎者患者嘅一艘大型遊輪咧，而家咧就停靠喺啟德遊輪碼頭。佢對政府嘅防疫措施咧就表示不願置評，認為每一個香港市民咧心裏面都有一把尺，例如琴晚。仍然有幾千個市民冒住寒風喺街上邊通宵排隊輪候去購買口罩。香港政府嘅防疫措施成效咧係點樣，可見一斑㗎。再聽下邱小姐點樣講。
你問我啊，個人意見，我覺得好激烈嘅景象。你覺得咧？
好擔心。
是很擔心的，因為你其實現在看到那些
已經有些案例是
藍田那個都已經是沒有外遊記錄了。
土瓜灣
土瓜灣那個就沒有
外遊記錄，藍田那一家三口的爸爸是沒有外遊記錄的。
是的，湯慧雲，香港醫護界第三日罷工的情況是怎樣呢？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
是的，醫院管理局員工陣線星期三的罷工行動是進入了第三日的了，有數以千計的醫護人員繼續響應這個工業行動。朝頭早十點左右就在金鐘政府總部的海富天橋就設立了街站，給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員是排隊簽名的。下午就繼續在多間醫院再設立罷工的簽名街站，直至到晚上八點，工會統計繼續是有超過7000人參與第三日的罷工，人數就跟星期二是相同的，也都是接近醫院管理局全體員工的 10% 左右的。而多名的立法會議員、區議員、不同界別的工會星期三早上也都有到政府總部外面集會，聲援罷工的醫護人員。醫管局員工陣線連日來都是要求和特首林鄭月娥公開對話，但是今日仍然都是被拒絕的。特首辦只是派一個代表是接收多名區議員收集的市民簽名和請願信，要求政府全面封閉中港關口的。那聽下是集會的罷工的醫護高呼口號的情況。
全面封關，支持醫護。
是的，湯慧雲，發起罷工的醫護界工會重新罷工的主要訴求，究竟是什麼呢？
是咁，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就表示，工會已經多次咁樣公開邀請林鄭月娥進行公開對話，但係全部都被拒絕。星期三，工會成員親身到達特首領導嘅政府總部，期望可以同呢個緊急應變級別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主席林鄭月娥一齊就防疫工作進行對話同埋談判，但係只係換嚟政府嘅漠視。工會已經代表了各位會員和前線的醫護向政府遞上請願信，但是工會必須重申，以林鄭月娥為首的政府必須是跟工會是公開對話，盡快落實全面的封關措施，才能夠拯救全香港市民的性命。余慧明又表示，工會重申五大訴求，包括是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落實確切方案去確保口罩供應充足，促請醫院管理局確保員工工作環境的安全，提供足夠的隔離病房，暫停非緊急服務，提供足夠的配套給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人員，以及公開承諾不會秋後算帳。余慧明又表示，隨著香港疫情越來越嚴峻，香港本地感染個案逐步上升，距離沙士這樣的社區大爆發只是越來越近，工會的會員也都已經以自己的仕途和經濟收入力谏香港政府重速封關，以香港市民生命為第一格。余慧明又說，政府依然是選擇漠視民意，工會是感到憤怒和痛心。如果政府是選擇和與民為敵，置香港人的安危於不顧的話，工會就相信其他界別的工會也都將會不排除發起工業行動的可能，繼續向香港政府施壓。聽下余慧明怎樣說。
我們希望林鄭月娥口口聲聲提及的尊重可以化為實質的行動，來證明它真的正視我們前線醫護人員的聲音。政府和醫管局已經多次公開呼籲罷工的人是要回心轉意， 重返工作的崗位。我想跟你們一班高官高層說，要我們回心轉意其實是很簡單，立即跟我們公開對話，立即回應我們的訴求，實施全面封關，我們就會立即號召所有會員回去崗位，緊守崗位，守護香港。林鄭月娥如果肯拿出誠意抗疫，我們全體醫護人員是願意跟大家一起走下去。
是那套是云咁，林鄭月娥拒絕見工會進行對話，咁工會會唔會有後續或者升級行動咧？
係咁，多個工會咧星期三晚就喺旺角學聯總部召開武漢肺炎聯合記者會。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質疑特首林鄭月娥最新公布嘅防疫措施嘅成效，佢呼籲醫護人員咧係繼續罷工㗎，但係咧未有回應係咪有升級行動，亦都未為咧罷工嘅期限咧係設下死線。而余慧明又話，未來兩日嘅罷工行動咧將會係深入社區，舉行一啲咧防疫嘅健康講座等嘅活動，亦都會向市民咧深入解釋罷工嘅理念㗎。而多個工會代表亦都表示咧將會召開會員大會，唔排除咧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加更加大嘅壓力㗎，要求香港政府咧係全面封閉中港關口，堵截武漢肺炎帶菌者進入香港㗎。任敬仁
係咁啊，參與第三日罷工嘅醫護人員主要原因係乜咧？
是咁，担任妇产科护士嘅李小姐星期二开始参与罢工升级行动，星期三咧都系继续罢工噶。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罢工咧系希望香港政府全面咁样封闭中港关口，因为咧唔从源头堵截武汉肺炎带菌者进入香港嘅话，香港系唔能够承受咁庞大嘅医疗压力噶。李小姐又坦言，罢工呢一个决定咧系好挣扎噶，佢认为咧呢一个决定系为咗全香港市民嘅福祉。是和勇不分的行動，他會繼續堅持罷工行動，直至政府回應訴求，全面封閉中港關口的。聽下李小姐怎樣說。
其實是很大掙扎的，我想 所有醫護人員都是很大掙扎的，但是你不可以為了一小撮，因為你不去 stop 的話，其實跟著是全個香港都相信是無一幸免，所以這個決定是很難好掙扎，但係都冇辦法唔做咯，所以即係我哋要選擇行出嚟就係咁咯。其實留守嘅同事，佢哋一樣都係，喂，佢哋都係一樣好盡責嘅，即係佢哋會幫咗我哋，我哋走咗出嚟，佢哋會做咗啲 emergency 嘅。其實即係正所謂和勇不分啦。其實我哋而家就係勇，但係其實佢哋係和理非咯，佢哋係 back up 我哋做緊好多，咁所以大家其實我相信個理念都係一致，係真係要封關咯，呢個先至係最切切實實幫得到香港而家呢個狀況。
係咁啊，曾經經歷過2003年沙士嘅護士啊，對於今次當局處理武漢肺炎有啲乜嘢睇法咧？
是咁，經歷過2003年沙士疫情嘅婦產科護士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17年前香港嘅醫護人員對沙士疫情係一無所知，大家係同心協力咁樣去抗疫，但係今次武漢肺炎嘅疫情。好多嘅防疫措施其實可以預先咁樣去做，但係當局都唔願意去做。佢認為今次係人禍，再多嘅醫護人員咧都唔能夠去處理㗎。聽下李小姐點樣講。
17年前的感受咧，係驚會有生命危險啊！我相信呢樣嘢同而家個人都係一樣冇分別嘅。但係唯一嘅分別就係17年前，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大家係同一條心，無論係政府，大家上下都係同一條心做咧，所以你會覺得甘心命大一啲。但係而家17年後，呢、這個唔係一個天災，擺明係一個人禍。咁嘅時候，你政府一個咁無能，你唔去支援。幾多醫護人員？我話俾你聽都唔夠做。你睇下而家病房一個懷疑 case 接觸過嘅人就要隔離。你如果再多幾個，你有幾多醫護人員去隔離啊？咁所以根本上你個醫療係做唔得到嘅，同埋唔單止係嗰個人。佢側邊所有嘅病人，嗰、那個病人側屋企嘅所有人，你諗下嗰個牽涉係去到幾大幾大，即係呢條數係好明顯。我諗真係三歲細路仔都識計嘅數。
咁李小姐亦都批評中國當局都冇吸取到17年前沙士疫情嘅教訓，武漢肺炎一開始仍然係隱瞞疫情嘅嚴重性，被傳染嘅患者幾乎遍及全世界，係非常之唔負責任。而香港政府都遲遲唔願意封關，亦都會助長咗疫情嘅散播，最終香港都可能咧係會被國際社會封關㗎。再聽下李小姐點樣講。
大陸點樣做，我相信大家都知啦。由17年前到家下都完全一啲都冇進步。咁唔單止係令到香港，根本而家全世界都喺度 suffer 緊佢一啲咁自私嘅行為。咁呢個已經係不爭嘅事實嚟㗎啦，根本就無用之疑啊。咁但係如果你香港而家，既然是一个这么错的决定，你香港都一定要这样跟着他做一个这么错的决定呢，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特首怎样可以面对香港的市民，怎样去面对世界，再去帮助这些，再将这些疫情更加输送到去其他的国家。所以其实在香港，其实一个这么就是一个这么国际都市，你都还是在这里继续帮这些人去搭桥，继续去运走这些这样的病患者，而令到世界各地通围都有，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很不负责任，我真的完全没办法理解，亦都完全都接受不到。
是汤维云，剩下最后一分钟时间，请你跟我们讲一讲工会怎么回应林郑月娥星期三公布的防疫措施。
是的，工会的回应就是说有关的规例详情仍然在这里讨议，香港政府是并没有透露怎样是有效隔离数以万计由中国抵港的人士的。工会亦都强调啊，佢哋全面封关嘅定义，并唔系好似政府或者系亲政府人士一直所讲，系带有歧视成分。工会都非常之担心啊，一旦二月八号要求由中国大陆嚟香港嘅人士必须要接受14日嘅隔离嘅日子嘅来临之后，香港有机会咧变成一个大型嘅隔离营。到時咧，醫療系統咧都係百上加斤㗎，任敬仁。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湯慧雲喺香港為我哋現場報導香港武漢肺炎出現本地感染之後，醫護第三日罷工以及所有嘅情況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政府嘅第二批撤侨飞机喺星期二已经抵达中国疫情爆发嘅中心城市武汉。据报道，第二批撤侨飞机上携带咗援助中国嘅医疗物资。另外有消息显示啊，喺外资企业对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嘅努力嘅捐赠当中，美国企业嘅捐赠排第一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嘅思扬喺华盛顿嘅报道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喺星期二嘅报道话，美国政府第二批撤侨的两架飞机已经在北京时间晚上抵达武汉。美国今次大约要撤走530名美国公民。这两架飞机上运载了医疗防护物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物资来自私人机构，但是得到了美国当局的帮助。这些私营机构包括波音公司和两间美国的宗教组织，总部设在犹他州的美国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摩门教，以及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撒马利亚救援会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就曾经指责美国并没有提供实质帮助，但是带头散布恐慌。华春莹当时说，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未向中国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但是第一个从武汉撤出他们的领事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他们领事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来一个很坏的头。有报道说，美国上个礼拜的第一批撤侨飞机亦运载了捐赠的医疗物资。美国之音记者试图发电子邮件向美国国务院求证，但是到发稿的时候还未得到答复。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引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的消息说，美国政府一直与中国政府密切合作，以便提供人道援助和将另外的美国公民撤出武汉。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桂海文就对《华尔街日报》说，虽然他知道华春莹的发言是针对美国政府，但他还是感到有些并不舒服。他透露，上海美国商会的超过60间成员机构已经承诺要向中国的地方政府和慈善机构一共捐助3800万美元，亦即是2亿7000万元人民币。当中9间公司已经各自捐赠了140万美元。另据中国科学院责任云研究院的资料，截至2020年2月2号，一共有188间外资企业为中国抗击武汉肺炎的疫情捐赠了10亿9600万元人民币。当中美国企业的捐赠名列第一，高达3亿8000万人民币。这些企业包括卫士营养品中国、通用电器、雅培中国、波音、微软、戴尔、嘉吉、3M、联合包裹、霍尼韦尔等等的大公司。
其中霍尼韦尔喺1月31日宣布，佢哋将会向中国援助价值$100万嘅防护设备，用于武汉嘅医院对付新型冠状病毒嘅努力。另外，美国嘅部分非盈利机构同慈善机构亦向中国捐款嘅，咁当中包括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捐出$500万俾中国。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嘅思扬喺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嘅呢篇报道，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嘅时间系新闻提要。有更多中国嘅城市实施出行管制措施。停靠横滨嘅一艘日本邮轮又上边有10名乘客确诊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仲系正在蔓延之际，东京奥运主办当局深感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要求留在屋企里面，不要外出。与此同时，中国举国上下正在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当局星期三表示，确诊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4000人，近500人死亡。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三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最新疫情显示，截至2月4日24:00，中国各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4324宗，累计死亡病例是490宗。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感染以及死亡人数的增加，中国更多的一些城市采取了出行以及社区管理措施，希望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之间的接触，压了病毒的传播途径。目前除了湖北省武汉以及另外10多个城市实施严格的出行管制措施，亦都是一般被媒体称作为封城以外，其他一些省份亦都采取了类似封城的管制措施。法新社的报道说，在上海西南方向175公里处的杭州市，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的总部周围是架起了绿色的栏杆，似乎显示这个全球大公司已经是封闭。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单止是扩散到中国所有的省份，亦都波及到全球几十个国家以及地区，促使到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宣布中国的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在星期三，美国联合航空以及美国航空公司将香港列入为暂停中国航线的名单。日本厚生劳动省2月5日表示，停靠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有10名的乘客确诊武汉肺炎。这艘邮轮曾经搭载过一名感染武汉肺炎的香港乘客，船上面其他大约3700名的乘客在2月4日被隔离在海上面，其中133人是接受了检测。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已经将武汉肺炎感染者运送上岸，随即由横滨市消防局负责送到医疗机构。这艘邮轮上面有2700名的乘客，机组人员是大约是1100人。乘客主要是日本人，其次是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各国人士。东京奥运主办方在2月5日表示，现时距离奥运会只是剩下6个月的时间，但是中国肺炎病毒是疫情仍然在继续快速蔓延，这个对奥运的筹备工作构成了很大的干扰，令到他们是深感不安。东京奥组委的首席执行官木藤俊郎表示，他希望在中国爆发的这次疫情能够迅速得到控制，恢复公众对举办这次奥运会的信心。法新社引用木藤俊朗的讲话，他们最为担心的就是传染病毒的传播会令到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日本共同社报道，根据不止一个的外交渠道消息得知，为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日中双方政府原定这个月中旬要举行先期准备会议，但是在2月4日决定推迟，主要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燃烧。报道仲指出，原本日中双方是以4月上旬作为主轴，规划习近平访问日本的期行程，亦都出现了推迟的可能性。距离原先规划习近平访问日本只是剩下2个月，只能够顺利成行，要看中国政府能否早日阻止疫情的蔓延。一架载着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以及太平洋岛民的包机星期三从武汉出发抵达新西兰的奥克兰，有关官员说，这个是被疏散的人将会被隔离，以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新西兰航空公司一架航班 载住系190名嘅疏散人员，包括3名嘅领事官员以及5名新西兰卫生官员，响当地时间下午6点抵达咗奥克兰。新西兰公民将会被隔离2个星期。有关当局话，被疏散嘅乘客当中，仲包括35名澳大利亚公民，亦系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嘅中国护照嘅持有者，佢哋将会被送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卫生总干事布鲁姆菲尔德向机场对媒体表示，机上边嘅人身体状况良好，佢系好高兴卫生部对佢哋负责，并且将会将佢哋响呢度系隔离14日里边系照顾佢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中国疫情蔓延打乱全球的商业活动。我们会报道武汉肺炎令到俄罗斯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抬头。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设法防范新型病毒扩散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对载有从中国到美国乘客的民航客机实施限制。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从星期日晚开始，凡是最近14日内去过中国的美国公民，只限于在11个指定机场降落，并且接受更加严格的检测。美国已经发现最少11宗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已经开始对从中国冠状病毒热点地区湖北省回国的美国公民进行为期14日的强制性隔离检测。他们乘坐的飞机只能够在美国的11个机场降落，着陆后将受到额外筛查。
Airports, they will be screened for fever, cough, difficulty breathing. If symptomatic, American citizens and those who are exempt will be transferred for further medical evaluation.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南希梅森尼尔话：喺呢一啲机场，佢哋将被筛查，睇下是否有发烧、咳嗽同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果有症状，美国公民同嗰一啲被豁免嘅人将被送走接受进一步诊断。无症状的美国公民及被豁免者将在该地点或者附近接受14日强制隔离。美国仲宣布禁止过去2个星期内去过中国的大多数非公民入境美国。梅森尼尔话：美国准备应对潜在的严重疫情。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over 50 years that CDC has issued a quarantine order。
佢话呢个系美国疾病控制中心50年嚟首次发布隔离令。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已经要求为可能需要隔离的人准备好能够容纳2000人的住房。
The requirements were generally that in blocks of rooms of 250, so that can provide some sort of not overly dispersed.
美国国防部长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话，他们要求每一个区域一般来讲有250个房间，这样不太分散，亦都能够始终保持有足够的医护人员。隔离区内亦都要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所确定的质量和医疗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处理任何感染者，并能够将他们转移到隔离区以外的设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说，美国计划派遣更多客机将滞留在湖北省的美国人接运回国。
We anticipate that they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handful of days, and we'll return those American citizens. We may well end up bringing some citizens back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蓬佩奥国务卿话，佢哋预计未来几日内会将呢一啲美国公民接翻翻嚟，佢哋亦都可能会将滞留喺其他国家嘅公民亦都接翻嚟。佢哋正在研究有关嘅细节，正在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范围的流行病学挑战。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批评美国等国家采取的某些防控措施。
部分国家近来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
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松说，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包括阻止过去14日来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拒绝持中国湖北省签发护照的中国公民入境，不接受签证并取消航班。正如谭德赛医生所说，他们需要事实而不是恐惧，他们需要科学而不是谣言，他们需要团结而不是污名。目前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国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限制。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出动空军飞机从武汉撤侨，而同时俄罗斯的穆斯林地区出现了指控中国迫害穆斯林和传播病毒、禁止中国人进入餐馆的广告。俄罗斯总理说可能会驱逐携带武汉病毒的外国人之后，人权人士就批评类似的举动形同法西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2月4号从武汉撤走大约130多名的侨民。俄罗斯国防部说，为了撤侨行动是准备了由5架空军飞机组成的机队，他们从东部军区的机场出发，每架飞机上面携带了医疗防护器材以及检测设备，同时配备了由军医以及细菌战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在当日表示，两名驻北京大使馆的俄罗斯外交官已经在一日之前抵达武汉协调撤侨行动，为此而租用了巴士、汽车向一些地点集中人员，然后在晚间抵达武汉机场。他说，武汉情势紧张，事实上处于战时状态，星期二夜间会完成撤侨行动，从武汉返回的俄罗斯人将会在西伯利亚的秋明州被隔离2个星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开始抬头，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拉卡的一家主要餐馆最近就打出了宣传广告，禁止中国人进入餐馆，并且提到当地的主要菜肴达吉斯坦的羊肉炖面是饼配上了是蒜蓉酱，是对抗武汉疫情的最好良药。这家的餐馆的老板加德日耶夫对当地的媒体表示，这个举动是出于政治的动机，亦都因为武汉肺炎在扩散。他说，广告隐藏着挑战中国当局的含义，因为中国迫害穆斯林以及是损害穆斯林的权益。中国新疆集中营事件在中亚以及是俄罗斯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车臣相接壤，当地有大量的清真寺，很多民众都是穆斯林，但是中国人和其他的外国游客在当地极其罕见。莫斯科的一家电视台最近报道了一名俄罗斯女导游的经历，这名女导游在当地的社交网络上说，当她带领着一批香港游客参观一家是莫斯科的地铁站的时候，附近乘客都极力回避，更加有市民当看到其中的几名香港游客佩戴口罩之后上前表达不满，要求这些外国游客离开。俄罗斯的一个社交网络 Telegram 上面一些讨论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是力量是遭遇到挫折，因为在武汉的疫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现今仍然是看不到具有全球影响的大牌明星站出来支持中国。大家看到的是极是全世界对中国的交通封锁。在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上面，一些圣彼得堡市民是呼吁关闭位于市中心的中国餐馆，他们强调这些中餐馆违反卫生标准，为了悭钱不购买相应的设备，而就餐的大批中国游客更加随意踩踏以及是破坏附近的草坪。圣彼得堡的很多中餐馆主要服务是来自俄罗斯的中国旅行团。莫斯科的活动人士李亚茨在脸书上表示，武汉肺炎爆发之后，他所在的区很多的居民在当地的一个网站上就联名是请愿，呼吁关闭已经营业多年的友谊中餐馆。 他说这个中餐馆的门前总是聚集住很多的中国游客，但是莫斯科卫生防疫部门以疫情完全在控制之下为理由拒绝了居民的要求。俄罗斯时事评论员艾格尔特是最近在当地的媒体上面撰文呼吁俄罗斯社会应该重视武汉肺炎疫情所产生的影响。他说与其他的国家不同，中国就是在俄罗斯的身边，一直给予了俄罗斯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威胁俄罗斯的不是病毒，而是中国这个国家。俄罗斯卫生部副部长克拉耶沃伊星期二表示，俄罗斯正在为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传播做准备，俄罗斯的很多地区都已经准备好专门的传染病院，达旦斯坦共和国已经准备了5000张的病床。俄罗斯政府已经将新型冠状病毒以及是艾滋病和鼠疫并列为是能够带来严重威胁的疾病。总理米舒斯金星期一表示，可以将那些携带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俄罗斯内务部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准备好修改相应的法规，为驱逐行动提供法律的依据。俄罗斯高官并未有明确提到被驱逐的外国人将会是中国人，但是俄罗斯已经确认的两宗感染病例患者全部都是中国公民，其中一个是通过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的媒体批评当地医疗环境恶劣，当地的医务人员只是顾对他们的妻子以及是两岁的幼女频繁地大量抽血，他是不告诉他们知化验的分析结果。他还表示，他是从媒体新闻上面才得知自己患上武汉肺炎，现时他是得不到治疗，但是俄罗斯当地的医疗部门指责这名中国人的批评毫无根据。俄罗斯政府想驱逐患病外国人的举动亦都立刻是招来了很多的批评。时事评论人士博客作家马里金说，通常只有外国人在违法的时候才会被驱逐，如果外国人生病应该是得到治疗，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外国人因为患病就被他们驱逐，这个是法西斯行为。人权活动人士帕德拉比列克说，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曾经使用过类似的野蛮手段，而在当代使用这种野蛮手段的只是有纳粹法西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2003年的沙士病毒期间，不少中国人都是在俄罗斯遇到过不愉快甚至遭受到侮辱的经历。17年之后，俄罗斯社会比那个时候更加关注中国，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可能会越演越烈。尼科里斯基表示，你现时看到的是相类似的情况在发生着，当地以民族来划分可能会更多，有针对性检查中国人。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游客向一些地区大量抢购口罩，莫斯科的一些医疗器材连锁店亦都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大笔口罩的订单，向一些地区口罩已经缺货或者是大幅涨价。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有可能下令禁止口罩和其他的医疗防护器材出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表示，总统普京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现时讨论是否调整这个访问计划仍然是为时尚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突发的这一场肺炎病毒疫情继续蔓延，公众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一场灾难会对全球商业活动产生几大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联社最近报道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很多商品的主要购买者，食品、汽车、电影等市场的繁荣和萧条越来越取决于中国的状况。中国疫情爆发地武汉以及湖北省很多城市疫情都处于封城的状态，全省5000多万人几乎全部被隔离。阿里巴巴公司所在地杭州交通亦都受到严格限制，到处都是监控点对路过的途人进行体温测试。中国官员虽然相信中国能够经得起这次的灾难，但是经济分析师认为肺炎病毒这次可能会使到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减少一个百分点，也就是从去年的6%下降到5.2%。中国人口流动的冻结立即在世界很多地方引起反应，以赌博业为经济支柱的澳门在星期二宣布为控制疫情赌场歇业2个星期。美联社说， 泰国的旅游收入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旅行行业对中国游客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中国游客在所有外国游客中占比例达到 30%， 中国游客的缺席令到这些国家长期喧闹的旅游景点立刻冷清了很多。计划在下个礼拜举行的新加坡航空展星期二被新加坡主办一方叫停，原因也是中国厂商不能够参加。旅行禁令迫使很多国家的航空公司都取消了中国航线上的25,000个航班。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经济运转突然受到重大挫折，世界原油市场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由于中国需求减弱，国际原油交易的主要指标布伦特原油价格从1月初的每桶70美元下降到去每桶56美元。原油价格下降导致西方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回落，但是对需要用天然气出口收入支付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经费的印尼政府来讲，这个并不是一件好事。路透社指出，春节放假延长和病毒防控极大地限制人员流动，中国全国各地的物流渠道也都受到很大影响。这种情况引起供应链的堵塞，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到新西兰、美国等世界其他的地方。新西兰北岛东海岸的吉斯伯恩的港口伊斯特兰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原木已经暂停，几时恢复出口需要等待通知。新西兰各地的林业工人亦都翻屋企。斯特兰港是新西兰第二大原木出口港口。路透社话，中国目前是新西兰原木的最大市场，原木出口收入有一半来自中国。路透社引用新西兰森林业承包商协会首席执行官杨格的话讲，正如大众的预期，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新西兰的龙虾出口亦都因到中国的疫情而受到严重的打击。新西兰每年向中国出口3亿新西兰元的龙虾。据路透社报道，交易商表示，由于出口商要清仓，渔民停止供货，当地的龙虾价格会减半。新西兰龙虾行业协会负责人爱德华兹话，对新西兰出口商来讲，这个时刻好差，中国新年期间原本是需求和价格最好的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香港的抗议活动未平息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他推崇的所谓中国模式又迎接另一场危机。这一场关乎广大群众生命的公共卫生危机所带来的挑战更加严峻，而且发生在中国内地，范围已经盖含整个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30号，中国国门户网站刊登了新京报报道的中国医学研究人员在美国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有关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学术报告。报告称，早在去年12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就已经在密切接触之间传播，也就是所谓的人传人，而且在1月1号到11号期间已经有多名医务人员感染。这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报告还指出，到1月22号前，武汉已经有425例实验室确诊病例，远超武汉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公布的病例数。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在1月1号前 55% 的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而在那个之后只有 8.6% 的病例与海鲜市场有关。这个意味着，如果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来自这个海鲜市场的话，那1月1号以后绝大多数病例都是二代甚至三代传染。这个披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署名黄黄黄立明的浙江大学教授黄立明在新浪微博上发帖说，他已经出来愤怒，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是他第一次垂垂看到明白无误的证据，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隐瞒。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种讲法， 指最初发现病毒同疫情的武汉控制中心人员同病毒研究人员曾经向北京汇报，但处于各种原因未能得到重视，于是只能够向国际期刊发文章，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美国之音没办法独立核实这种讲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月31号发表回应称，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那一篇文章不单止详细列举了数据，亦排列出了反映疫情发展事件的先后顺序。由此推断，最晚在1月3号前后，至少内部专家已经确定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和致病性。但中国官方真正对外披露是1月20号，习近平在云南发表了强调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和社会稳定与舆论导向的讲话后，当晚中国知名呼吸道疾病专家、2003年抗击非典领军人物钟南山结束武汉考察后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并披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这个暴露出这个体制的某种刚性和脆弱性。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对美国之音说，所有事情都要由各个领导小组来决定，基层完全没有应变能力，或者说有应变能力亦都不敢应变。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至少将未能及时公布疫情的部分责任归咎于北京。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这里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不单止没有及时披露疫情的信息，当局反而惩戒了8个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的人。事后证实，这8名散播谣言的人刚刚都是一线医务人员。所谓不实言论，只是将与 SARS 病毒高度相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重症肺炎称为 SARS。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其中一名被训诫的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的李文亮，他本人和父母都先后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习近平发话后，中国最高法院在官方微博上发文，似乎有意给这8个散播谣言者平反。文章说，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使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世界卫生组织1月30号宣布，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定疾病可跨境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这个决定意味着各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关闭边界、取消航班，以及对从中国入境的人员进行排查，甚至拒绝入境。这个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院随后将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提升到最高的4级，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日本亦效仿，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新加坡则完全禁止任何从中国前往该国的人员，包括外国人。连俄罗斯亦关闭了4000多公里中俄边境上25个通关口岸中的16个。同时，北京派出的督察组开始到各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在湖北省仅次于武汉的第二疫情高发区黄冈，该市卫健委主任唐志雄成为替罪羊，被批一问三不知，随即遭到免职。对于被免职，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雄说，服从组织安排，公道自在人心。中国战略分析的李伟东说，造成这种局面的源头刚刚是习近平本人，由于他将所有权力都控制了，所以下面根本没办法动。他说，你不能够说下面的官员不着急这件事情或者视而不见，恐怕没有这个问题。他也都看到了这个的危险，连专家医疗系统的人也都看到了这个的危险，但是最高领导人没有点头，他就没办法行动。黄冈日报曾经报道过， 唐志雄1月25日凌晨仲在黄冈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对媒体说，虽然熬了很多的夜，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效果仲未有达到百姓的期望。我们必须咬牙再咬牙，捉入人员流动量减少的窗口期，将病例尽快筛查出来，收治进来，艰巨压制疫情蔓延的势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